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一起今天遇到艾琳姐。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张爱玲在1978年12月《皇冠》杂志发表的一篇非常令人头痛的小说《相见欢》。一看到这个《相见欢》呢，可能就要倒吸一口气哦，因为它可能是张爱玲小说当中最枯索的一篇。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位最有趣最优雅的老师来弥补一下这个文本可能会让我们的听众流失、啊、好，我们欢迎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佩欣老师。
正道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相见欢为什么大家不太讨论、哦、这个可能是张爱玲晚期风格、嗯、对不对、
嗯、
因为她晚期好像色戒浮花浪蕊都是这种风格、嗯、
对、嗯、还有同学少年都不见，都是他晚期的风格。
好，我们回到相见欢，这个故事应该不是张爱玲在1983年惘然记才写好的，
他
更早可以回溯到什么时候？
他其实最早是50年代的时候、
嗯、
那么他一从中国大陆呢逃离到香港之后、
嗯、
他其实就开始撰写这个故事的初稿、
嗯、哇，也写了30年，
对，
跟色戒一样。
对，所以呢、嗯、他把他的这个应该是初稿也保存了很久、
嗯、
那初稿其实事实上是用英文撰写的，就是他的名称是 She Sat Smiling、
嗯啊嗯、
那其实这篇幅是比较短一点的、
嗯
啊
嗯、
然后呢当时其实事实上就是在美国发表的、
嗯
啊、所以呢
但一直没有中文的。
对，没有中文的、嗯、所以呢就是说他把这个稿件呢，他其实因为他自己非常的喜欢、
嗯、
所以呢珍藏了这样30多年反复的思考、
嗯、
到了他这个年纪大概好像是58岁的时候、嗯、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
嗯、
他就在皇冠杂志里发表、
嗯、
那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酝酿，然后呢自己的年龄也已经比较接近于当时他这个小说中所写的这个我太太荀太太的年纪、嗯嗯嗯嗯、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更有把握、
哦、
来写这个就是两个老女人的聊天、哦嗯、可是呢这个作品一发表之后呢就不如预期，很多人不喜欢、嗯、其实我想也让张爱玲吓了一大跳、
嗯、
所以后来他就在他揭露这个作品在枉然记的时候他就做了蛮大幅的
修改、
嗯、对，
所以我现在手边看到的是1983年枉然记的版本，那大部分的听众大概也是拿到这个版本、哦、
对，
所以如果要做研究的话可能要再回溯他之前发表的作品。
对，
那么我记得在《枉然记》的序当中，《枉然记》是张爱玲1983年的小说集，他的序当中有提到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都是他1950年代间写的、
嗯、
相见欢跟色戒发表之后又添改多处、哦、所以艾琳姐所说的这个发表应该就是指他的英文小说、
嗯
啊、英文小说发表之后呢他又改成了中文、啊、因此又添增多处，这三篇小故事都使张爱玲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的改写，甚至于想起来就会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
嗯、
所以艾琳姐是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的。
对，
但是没想到读者好像不买单。
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只要张爱玲喜欢的作品都是写很多遍的、
嗯、
好，中文稿就已经可能有几次的真山的版本、
嗯、
或者是把它拉长、
嗯、
好把它缩写、
嗯、
然后有时候还会中英文并写、
嗯、
那像之前我们所聊过的这个桂花针阿小悲秋、
嗯、
它其实也有英文的版本、
嗯、
所以呢这些我觉得从文字上的证据就可以知道说他是喜欢这一篇的。
对，
那么到底他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一篇、
嗯、
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内在的原因的、
嗯、
那因为这一篇呢他有一点实现了他之前创作的愿望。
对，
就是他其实知道的啦，他跟宋琦夫妇们聊天写书信的时候就是讲说我真正想写的都是读者不要看的可是呢
平淡而近自然。
对、嗯、可是你看他1978-1983其实已经接近他的这个我觉得算对晚期的创作了、嗯、那他其实也可能不必为稿费不必为讨好读者在奋斗了、
嗯、
所以他就觉得他想留下几篇是他真正想写的东西，
他自己的美学的实践。
对，就像有些画家也是啊，就画不再是那种很好卖的画、
嗯、
而是画自己真正想画的画。
对，
那他其实喜欢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篇作品呢 可以让他回到他的小时候的阅读经验、
嗯、
因为他小时候的阅读经验是很喜欢读社会小说、
嗯、
读这些笔记小说、
嗯、
到了美国他还是会喜欢看那种各种的行业小说，如果有读过他的散文就是谈看书的话、
嗯、
好，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是很喜欢真实的材料，因为他觉得真实的事实是像金石之身、
嗯、
是非常的铿锵有力的、
嗯、
比他们杜撰或者是说去虚构的作品、
嗯
更加的让人猜不透意想不到的结局，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非常多的电影小说各方面的改编会找到现实的资料，因为现实资料有时候是超越案前创作的时候想得到的一个很诡异的情节、
嗯、
对，所以他就想说他要写一篇很接近社会小说这样子的一个、
嗯、很真实的，
对，很真实的
周遭的，
而且他的整个情节各方面是松散的，但是一字排开是非常多密密麻麻的情节错综复杂的组织成一个社会的块面、
嗯、
那这个东西是他追求，他觉得这是难的，然后他也很客气的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做的好不好，这是一个拙劣的尝试。
对，我经常在咖啡厅里面可能写论文看书，旁边都会有妇女在聊天、
嗯、
我常常会被他们吸引，所以论文并没有很多、
嗯、
那我常常会觉得他们聊天好有趣哦、
嗯、
就是我会知道她的老公怎么样，另一位的老公又怎么样、嗯、另外的婆婆媳妇又怎么样虐待她、
嗯、
以及她所有生平的事情她都要跟她的朋友说、
嗯，
那个交谈是非常有人生味的、
嗯、
虽然听起来是很枯索、哦、到底关我什么事，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张开耳朵听的话、
嗯、
里面会听到真的很有人性的东西、
嗯
哦、那我们今天读的相见欢其实也是如此、
嗯、
主要的两个人物呢，一个叫做荀太太，
对，
荀子的荀、
哦、
那另外一个是武太太，
他
是队伍的伍、哦、
对，
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他们是表姐妹的关系，
对，他们是表姐妹的关系、
嗯、但是为什么小说一刚开始两个人都互称表姐啊？这个是我们平常很少见的、哦、
对，其实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因为说实在的张爱玲的亲戚真的是非常多，
对 对,
对、嗯、所以呢这一表千万里，我不知道就是说他们
的他们年纪太近，
对，他们的亲叔、哦、那个表姐的亲叔是到底是几等亲的范围、
嗯嗯嗯、
好，其实不太清楚，
总之都是表姐，
对，那总之应该是武太太他们两个的年纪他说相差的月份少嘛、
嗯嗯、
对，
应该是同年、哦、
对对是同年这样子。
好，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比较清楚的知道谁在说话，所以我们就请佩青老师来当荀太太好了，因为荀太太真的比较漂亮。
我们是来扮演，不是来扮演，就是说那个咖啡厅的两个老太太，
对
不对？我想补充一下，我也在咖啡厅，
嗯、
我其实
也你
也
在吗？
不是，我也会常常去听别人讲哦、
嗯。
我会发现说，如果两三个女人聊天的时候，就是要看她的年龄段是哪个年龄段。好，如果说是年纪大一点的，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已经就是有孙子了，然后有媳妇了、
嗯、
或者是有女婿了之后，他们其实大部分呢是抱怨儿孙孝不孝顺，然后还有就是说身体，
还有骂老公啊，
还有身体好不好、
嗯、
但是我觉得骂老公的那个年龄段是比较接近中
年
的
中
年，
对，
因为到了老年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放弃了，
而且其实他的好朋友都已经听腻了，
对
不对？要换人，要换新的人骂，
因为没有换人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一个要扮演荀太太，
对，荀太太比较漂亮哈、哦，武太太比较丑，那就由我来担任。那其实旁边还有一个听众，
对
对，是武太太的女儿，叫做苑梅，
对、哦、对，
苑是哪一个苑呢？
苑是那个苗栗的苑里的苑，
苑梅就梅花的梅哈、哦。
对，
好，一开始两个人就互称表姐，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哦、
对，
张爱玲说，两人同年相差的月份又少，所以客气、
嗯、
互相称表姐。然后立刻第三个声音上来就是苑梅的声音，
对，
他称荀太太叫表姑，
哦，这就是很有学问了、
嗯、苑梅怎么会在武太太家里，不是已经嫁出去了吗？
对，其实苑梅她事实上呢就是她本来嫁出去了、啊
嗯、
嫁了一个她心仪的男子，但是她、这个、
而且她中学毕业就嫁了，
对，中学毕业就嫁了就是真的是算是喜欢的人，然后就很快的奔赴婚姻了、
嗯、对，
但是她的先生后来有了留学的机会，她也不好挡她的前程、
嗯、
而且搞不好回来的时候会更有发展、
嗯、对，
好，那这个在小说的后面会写、
嗯、
好，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梗，因为最后到底能不能好好的发展，
对对对，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苑美没有跟她的先生一起到国外去留学，这个很有趣的事情、
哦、对，那其实她在家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她的先生出国留学去了、
嗯、不理他，
然后呢、
嗯、
对，那她也不能挡人前程，那也希望说她先生回国之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就等于新婚没多久就有点守空闺了，那就想说回到妈妈家来看一看、嗯、那当然在小说后头也写到，就是说可能就是出嫁之后才知道娘的好啊，因为呢婆家也不见得这样待他，
对
对，所以呢回到娘家总是呢还是要讨拍讨赞，对不对、嗯、就是还是要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这样子。
而且他先生在读书可能也没办法赚钱、啊嗯、所以
对，
与其一个人就住在那边，不如就回娘家吃饭、
哦、对、啊、就是所以那个有一句话叫女儿贼，就是回到娘家里面的讨吃拿东西 回到婆家，
妈妈也不会讲话了，
对，不会了，不会计较，对啊，是啊、嗯、
荀太太就忙笑着回应苑梅说，
哎，苑梅，她也打招呼了，
对，荀太太到上海来发胖了，织锦缎丝棉袍穿在身上一扎一扎的、嗯、像盘着条彩铃大蟒蛇、欸、用这个来形容一个中年妇女好像有点过分、哦、但又是蛮漂亮的、
啊、如果用另外一个形容不是，如果用另外一个形容词的话我觉得会更昏倒、嗯、就是呢米其林的轮廓的标志
一朵一朵的
对对对，
一波一波的，
就是因为胖了之后呢其实腹部就一圈一圈的嘛、
啊、
所以呢
背部也是、啊、
对，所以他用大蟒蛇来形容他这样子、嗯、
好，至少是一条彩色大蟒蛇啦，
对对对，
算是漂亮了，
对、哦，
两手交握着走路偏向两边一歪一歪的、哦、年纪大了走路也不稳了、
嗯、对，是
换了别人就是鹅形鸭步、嗯、但是是荀太太的话就是个鸳鸯、
嗯
哦、表现出她真的还是美人胚子、哦、
对，
脸部五官是标准，
其实我们看很多很美丽的女明星、嗯、就算是发胖了可是还是会有漂亮的样子
在、
嗯、对，
还在，
对，
荀太太书记可见得他是传统的、哦、
嗯嗯，
漆黑的头发生得稍微低了一点，
嗯，
浓重的长眉双眼皮，鹅蛋脸红红的像咸鸭蛋，蛋壳里面透出蛋黄的红影子，他皮肤也是吹弹可破啊，晶莹剔透、哦、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张爱玲那么喜欢用蛋壳孵出来的来形容人包括疙瘩，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是他对人的
有生命的感觉、透亮透亮，
是、
哦，好，问声好之后武太太又说，少府好吗、
嗯、
祖治祖姨有幸来吗、
嗯、
好, 好，这个是武太太问荀太太的先生，他的先生叫做荀少府，
对、
哦、介绍的少，杜甫的甫，
对，
那荀太太有三个儿女，
对，
祖治跟祖姨这两个老大老二都不在、哦、都在北京发展，
对，
所以武太太就问荀太太说，你老公好吗，好，你老大好吗、
啊、
儿子好吗，老二女儿好吗，这样子大概就是一般的问候，问候家人，
对，
好，他们有一儿一女在北京，只带了小儿子到上海来、嗯哦、好，所以应该是荀家本来是不住上海的，
对，
后来移动到上海来把三儿子顺便带着，因为三儿子年纪比较小一点点，
因为那个少府找到了上海图书馆的工作，
对 对,
对，来接替他以前做的故宫的工作、
欸、那非常好啊，两个表姐妹都住在上海、嗯、常常可以来往、
啊、所以其实对武太太来说她心里面是很高兴的，因为这是她的姐妹淘，
对，
她很希望她常来陪她，
对，好，荀太太也问苑梅的弟妹可有幸来、哦、这个是武太太家也有三个儿女，
对，
苑梅是老大，
对对，
那老二老三是到外国去留学了，
对、哦、然后他当时没去，所以他整个跟留学的机会完全错失了，
对，所以苑梅为什么没有像他的弟妹一样到国外去留学、嗯、这个我们后面会知道，
对 对, 对，
这个很有趣的、嗯、可有幸来呢都在美国留学，他们父亲也就是武先生、
嗯、
也不在上海、哦
嗯
欸、所以这个家本来是只有妈妈在而已、嗯、
对, 对, 对，
好寂寞、哦、还好苑梅有
来，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以前流行的名词叫台独分子、嗯嗯、是指说在台湾只有一
个
人, 对，然后是用来赚钱的，然后呢妻儿全部都到美国去，
对，所以武太太的处境是老公也不在，
对，
老二老三也不在，
对，他留守在家里，
嫁出去了，
对，是，
这是一个人、哦、真的是台独，
嗯，
他们是上海独，好，
对，
战后香港畸形的繁荣因为闹共产党、
嗯、
敏感的商人都往香港发展、
嗯、
武先生的企业公司也搬了去，所以点出时间咯，这个时间应该就是 国共内战的时候，
对，是
八年抗战结束之后的国共内战，大概就是1945到1949之间。
对，
好，伍先生到香港去了，政治地缘的分居对于旧式婚姻夫妇的不睦是一种便利哦。
嗯，这真的是一个很深刻的观察。
好毒的话哦，就说夫妻如果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反而能让夫妻能够长长久久。
对呀、啊，不然的话就是、其实很多人是老年离婚的。
对，
因为呢，我已经看不惯你这些东西，而且我已经非常的
不想再受了，
对，不想再忍受了哈。那所以呢，其实事实上他后面的话更多啊，他就说战时的重庆跟沦陷区啊、其实也常常人家都会有所谓的那个抗战太太、抗战夫人，
对，
然后呢，自己的家乡
重庆一个，家乡一个，
对，就是南京一个这样子，对。对，
伍先生离开了上海到香港去发展、他是带了别的女人去的、是他的女秘书跟了伍先生好多年，连儿子都有了。天哪，是一个小三已经亲门踏户了、
对，
荀太太就没提起伍先生。哇，这个荀太太呢是一个知书达理的，
对，
知道伍先生都不回来，可能永远不回来了、所以荀太太就刻意规避，
对，
问说伍先生好吗？
对，就是不要去刺他好朋友的那个最难过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刚才回到那些问候的对话，伍太太有问荀少府好吗，但是荀太太没有问伍先生好吗。
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不用问了，就他一个人待在这里有什么好问的
不用问了，他好悲伤哦
他
老公就不会回来了，
对，不会回来了。对，而且其实事实上以前钱钟书都讲了、就是女秘书啊，在他们当时的那个解读也是差不多抗战的事情、就是办公室外夫、
情人，
对，办公室太太
新晋他们女婿也出国深造了，这个他们女婿是指伍家的那个女婿、也就是苑梅的老公，
对、对对，
出国深造，所以苑梅回来住、陪陪母亲、丈夫的弟妹全部都走了，
对，
她不免有点落寞之感。这个她是谁啊？
苑梅。
苑梅、
对、因为其实老实说新婚之后当然很希望就是两个人都能够朝朝暮暮的在一起、但是老公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可能
对，所以呢老公的环境可能没有他自己原来的家这么
好，
所以呢有这样的出国深造机会的话其实是很想把握的，他也不能够拦阻他、所以呢他就变成是结了婚之后立刻就变成了是一个守空闺的女孩子，其实在她这个年纪可能受不了这个苦，那如果在她妈妈那个年纪可能觉得还不错，就等于退休了、就是不用服侍老公了，
对，
所以她这个年纪是不行的，她还没有享受过这样子的一个夫妻的生活这样子。
某种程度上苑梅跟她妈妈就是伍太太现在的处境
是
一样
的，对，他们
都
是一个人，
老公都不在、
对对 对，
这些年轻人本来就不爱说话、这些年轻人指的是苑梅
这一辈的
这个世代的
、对、
张爱玲说50年代的沉默的一代的先驱，
对、
这个好像是有典故的，
对，这有典故的、因为这是指美国的年轻人刚好他出生的时间是在二战后、经济大萧条到二战之间出生的、那其实因为他在出生的时间面临这些比较不好的事情、童年、所以呢他就变得比较对比较沉默这样子、那而且好的时代他们都没有捞到好处啊，
对，所以你说的是应该是30年代、50年代，应该是
30年代出生，
出生的，
对，
然后到了40年代，
五零年代的时候就是差不多
十几岁，
对，十几二十几岁嘛，
他们是不讲话的、像苑梅一样，
在那个年代可能看起来就是没有很多特殊的表现、我们有时候会从西洋音乐史可以看到、60年代流行什么摇滚乐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阿爸、等等的这些合唱团、就感觉很活跃，对不对？可是50年代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些音乐团体或者是其他的表现、
对，
所以相对在如果研究美国的这个青年史确实有这样的论文、就是感觉他们好像是比较沉寂一点
的、
对，但是其实他讲的是美国啊，那为什么张爱玲会把他写进他写的上海的环境、所以也是很有趣的，
可能全世界也都是，
对，因为都经历过二战嘛、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二战的时期呢，或者在经济大萧条这二战之前的就是出生了，
出生，
然后结果呢到了他们的青春期以上的年纪呢都是在战争、其实也开心不起来啊。 就像是你知道新冠肺炎、嗯、有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时候出生，然后呢、嗯、一直戴口罩戴到四岁、
啊、
都觉得人长的样子，他都不
认识他同
学，对，人长样子应该有口罩才正常啊。
对啊，嗯，对，好惨。所以荀太太除了笑问苑梅说子饭好吗，
对，问候一下，
也不去找苑梅主动讲话，因为好像苑梅是沉默的不太讲话的，
对，
冷冷的，
而且其实他也了解这个状况、嗯、因为毕竟他们两家是很了解的、嗯哦、所以他就点到为止。
嗯，表姐妹两个人一坐下来就来不及的叽叽咕咕的痴痴笑着，因为小的时候经常是这样、嗯、出嫁了更
不
得不小声说话，
对，
搬弄是非的人太多，所以他们现在即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在五家的客厅，
对，顶多只有女佣，
还是要小声讲话、啊、为什么？
这个你就不了解就是如果他们小时候的模式就是这样子，这表示他们已经建构了一个模式、嗯、然后这是一个亲密感、嗯、
说话的方法，
对，然后呢到了他们年纪也很大了然后呢其实他们都可以清场了，然后他们那个环境属于自己的、嗯、他还是两个人会这样子交头接耳的讲话来，
对，这样比较亲密、哦、
对，表示回到小时候啊，
对
对,
对，直到现在武太太一个人住着偌大的房子、嗯、也还是像唯恐隔墙有耳的那个样子、啊、好，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来了、
嗯、表姐新烫了头发，
好，先从外形来开始，
这是女人很喜欢聊天的方式、
嗯、新衣服啊，新项链啊什么的，好，荀太太一口金片子还是那么清脆，更增加了少女时代的幻觉、嗯啊、什么少女时代的幻觉啊，她讲话又好听，长得又漂亮、嗯嗯、几乎应该是一个可能在少女时代大家想要追的对象。
其实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嗯、就是所谓的国中同学会、高中同学会、嗯、我们其实去会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用以前认识她的影子去套她现在的样子、嗯、所以呢其实她们两个是姐妹淘，从小就认识，所以这个人会记得她年轻的漂亮，
对，
所以呢跟她聊天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她会回到她自己最想要单逆的那个年代、嗯、因为那个年代她最美好，后来她人生做的决定就不太开心了，
现在变成那个蟒蛇了，对
这张爱玲真的是非常的毒啊
好，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点点是武太太的观点、嗯嗯，也就是说啊，我跟你聊天虽然你变成蟒蛇，但是呢我还是依然回到了你在少女时代的那个年轻
可爱的，对，活泼的样子，
所以他是很喜欢荀太太的，
对，而且呢他其实后面有一句形容词是这个人啊本来就是长得这样眼睛亮亮的很灵活、嗯、就会一嫁人之后整个呆掉的、
嗯、对啊对啊，有点为他的表姐委屈，
对对对、
嗯、好，武太太就说你看这些白头发，
嗯，我也有啊，表姐。
这个武太太是要贬低自己了，因为荀太太说：“哎、欸，你烫了新头发，很好看的意思哈。”
对。
那武太太就说：“没有，没有，我这些白头发这么多。”那武太太就有点不好意思的扑哧一笑，
对，
别过头去摸着脑后的短发，
嗯，
哎、欸，可见得她自己对于自己新烫的头发是得意的、
嗯、
然后在那里说啊，没有没有啦，有白头发这样子。那荀太太立刻就说：“我也有啊，表姐。”
对对对，
所以两个人在互相
安慰，
自己变得比较卑下来安慰对方、喔、
对，
我们年纪都大了。
对，
好，武太太就说：“不看见哦、喔，我没看到哦、喔。”她戴着眼镜，
我也看不见哦、喔。
对，凑到荀太太的面前说：“你哪里有？只有我有。
對對對”对 对, 對，
好。两人就在那里互相检验、
嗯、
像在头上捉虱子、
嗯、
偶尔有一两次发现一根半根的就轻轻的一声尖叫说别动我来帮你把它拔掉
其实拔很痛、欸、
这个很亲密耶、欸
啊、对啊，很亲密啊，只有猴子会做，
对对对，猴子夫妻啊，
对对，猴子夫妻很喜欢互相这样子捉虱子，
对，所以现在他们在做这样的动作有一点点
以前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长大的样子，
对对对，回到那个时代去了，
对，
好，两个人就嗤笑着仔细的拨开头发、哦
嗯、
荀太太就慢吞吞的，她习惯做什么事都特别慢，出于自卫，好，来了为什么她动作慢是自我保护，那为什么要以动作慢来自我保护呢、嗯、我们后面就会知道荀太太生活很苦的，因为她要做家事，
对对对，
好，我们
让还要服侍公婆，
佩青老师来帮我们解答她为什么
其实我想起一个笑话，就有一次小狗不小心，就是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还在，因为小狗现在不是都会做很多事吗，有他的职业，对不对？然后呢他可能要导盲，可能要干嘛，他就跟人家讲说我的工作很多，但是你不能告诉我的主人说我会说话，否则我要接电话。对，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只说他那么慢的做他的工作，他的婆婆才不会一直支持他。
对，
而我觉得其实以前的妇女确实是有一点地位卑下的，先生是可以使唤的嘛，可以翘二郎腿，哎，你帮我倒水 啊，你帮我服侍这个服侍那，那你就会发现一个太太很忙啊，就一会被支过东边，一会被支过西边，然后呢忙得都没有办法歇脚，如果她每个东西都做得很慢的话，她一天就做得少一点，
休息。
对。
好，所以张亚玲说如果很快的把你名下的家务事都做完了，就有别的事会派下来，就是婆婆，再不然就会给人看见你闲坐着，表示说你就是个来混的媳妇，不可以这样的。
对，
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对话当中其实有很多想要聊的苦闷跟委屈，我们只能够留到下一集，我们再跟佩青老师再讨论荀太太跟武太太到底心里的苦是什么。今天非常感谢佩青老师，谢谢，
谢谢正道。